欢迎来到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好序列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好声音呢，要特别介绍一本非常棒的新书，叫《存在致富》啊。通常一般而言的话，我们大概在好声音里面出现了非常多有关投资啊、理财啊，尤其投资的部分啊比较多的，房地产很少，最多大概是股票。那债呢？我想这次应该是第一回啊。尤其我看了一下这个作者啊，基本上对债的经验非常的丰富。首先先要让我们今天欢迎这个作者光临啊，欢迎郭雅云，雅云老师，辣妈 Shania，请雅云老师跟大家问一声
Hello，Hello，
好。
大家好，我是辣妈小娜雅，大家好。
对，
大家好像还蛮习惯听我英文名字，但是其实很少人知道我的中文名字，所以谢谢好哥就是介绍我的中文名字。其实我还蛮喜欢人家叫我中文名字的，真
因为
的。
你这个名字好好听啊，我觉得雅
谢
云好
谢。
好听，因为你这个雅云跟好哥的表妹的名字一模一样。
啊，真的啊？
对，只不过她的雅呢是亚洲的雅，你是文雅，
哦，
她云也是一
嗯。
模一样。
嗯，
所以这个我一看到这个雅云，我就特别亲切。然后又看到你这个资历啊，你是政大的嘛，对不
对，
对？对，政大你是好哥的学妹，但是你的资历呢，在金融业界是好哥的前辈啊。因为好哥其实我是很晚才加入金融业的。然后我一看到存在致富，再看了一下雅云您的资历，我跟大家所有的听众念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你看这本《存在致富》的时候啊，里面其实底蕴非常的深。但最厉害的是雅云老师呢，他其实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几乎所有人啊一看就懂。因为包括好哥的这个老婆，她是会计师，其实业有专攻啊，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在他领域里面有不同的专业。那我老婆大概花了3个早上啊，跟我一起在这个 Luisa 运动完毕喝咖啡的时候就看完了，看完之后还特别要我今天跟这个雅韵老师说要感谢她一下，因为坦白讲，她原来对债券呢知道，但是没有那么熟悉啊，尤其对投资方面的面向呢也不是这么样的了解。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有那种哇啊哈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好哥
哦，
跟
真
大
的
家
太感动了。
真的这个必须好哥要跟所有的听众介绍一下。那我简单念一下这个雅韵她的资历，让大家感受一下。这雅云他在国立政治大学金融系大学部跟硕士班主修财务工程啊，所以财务本科，曾元大证券的副理、荷兰银行的协理、苏格兰皇家银行协理，还有澳盛银行董事，在金融机构服务将近10多年，14年。最重要关键是下面这一段，业务涵盖了公司债的发行、利率衍生性商品和结构型的债券定价、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台币、外币的债券、外汇选择权。其中更专精于固定收益产品的研发跟销售，各类债券相关的这些产品，所以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啊，其实雅云在这方面的钻研跟琢磨是非常底蕴非常深厚的。所以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你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它本身的深度很够，然后广度很够之外呢，最重要的关键是遣词用字。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看完之后有这种费曼先生的这种感受，就是。虽然你很懂，但是你可以把这么难的东西说给一个就是在债券的小白能够轻易的理解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不可难得多得的好书哦。这个再次谢谢我们这个雅云老师。那在一
哦，
开
没有，
始，
谢谢，谢谢，
好哥想请教就是雅云老师哦，就是
是，
我原来我有跟你一些反刚哦，但是我现在想多问一个，就是说
没
在
问题，
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投资啊。常常认知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认知不对的话，你就赚不到你
是。
认知以外的这个财富嘛。所以在我们第一章里面哈，我就很喜欢这个标题：进场前停看听，你所亏的钱呢，其实都来自于你的认知不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第一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开门见山的一章，跟大家聊聊认知好不好？
嗯，好，就是我在这段期间，或者是一直以来，还蛮多人在跟我聊一些投资理财，然后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坦白说，他们都不太愿意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商品本身是什么，然后他们还蛮喜欢就直接，哎，真的是伸手来，你告诉我这个可不可以买？但是可不可以买这件事情呢？有牵涉非常多的层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商品你到底知不知道？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个性是什么，你的规划是什么，这些你都没有想过。其实我觉得一般人他们很简单的想法就是，只是哦，反正我一进场，你就让我可以赚钱就对了，我只是想赚钱。但是 赚钱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这么样的简单。我觉得投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商品它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之后再退回来。我觉得你更应该了解的是你自己，然
对。
后之后才是投资。对，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然后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太一样。那你说真的，即使今天我告诉你这个标的是真的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自己可能对于自己的状况不是很了解的一个状况下，你有可能真的是波动上上下下，你就被甩出去了。反而这个商品真的很好的，等到它很好，你根本没有等到那个甜头出现的时候，你已经不在车上了。我觉得这是还蛮可惜的一件事。那这段期间还蛮多人对债券真的非常的好奇，然后就是特别是理专都是会跟大家推荐说，哦，这个债券啊还不错啊，可不可以买？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已经在亏钱了，买债券这边已经在亏钱了。那我就会很好奇问他们说，哎，为什么会亏钱？他说，就买进来啊，就没多久，它怎么就下跌了？然后过没多久，它又停在这个地方都没怎么动。我觉得它应该是上不来了吧，那就把它卖掉。所以他把它当成是股票在看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可惜的。
对，所以其实啊，在这本书里面啊，我就很喜欢第一章里面，的前面两个"一之一，一之二"的标题啊。我觉得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要只看到工具而已。我觉得很多这些投资大师，就像亚云，他在书里面一开始啊，其实告诉你的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想法正确了，工具去使用，他才不会走歪。啊，像一之一，他这一段话说，投资一个自己不懂的东西，比不投资更可怕，因为本质上面的话，就跟投机是一样，玩赌博是一样的道理。那第二个呢，想赚钱，你必须先搞懂你自己，你要知道你投资的是什么。所以回到这样子一个概念之下，两位老师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像我刚才听到你讲这一段话，可能有人在这个 podcast 的前面就开始纳闷了，哎。我投资债券难道不是赚价格吗？要不然我投资债券除了赚价格之外还赚什么呢？能不能跟大家简单先聊一下这个概念，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去选择债券投资？
好，来，债券投资其实债券它是相对股票来讲，它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投资商品，但是它如果遇到那种暴利升息啊，或者是利率下跌很多的话，坦白说呢，它也是那个幅度也是会还蛮可怕的，就是你要获利或者是你要亏损，也是会有好一大段的一个就是获利或者是亏损这样子。债券你要赚价差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它跟股票不太一样。债券它其实它如果你要赚价差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要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它是走一个景气循环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今天景气它是真的很明显下滑的时候，这时候联准会它有机会可以降低利率的时候，这时候你才有机会赚到比较明显的一个价差。
没
那
错。
它跟股票是真的是差很远的。其实股票它就是最主要就是这间公司它有机会获利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状况，然后再加上股票的流动性风险真的流动性是真的比债券好很多，所以你如果要赚个价差的话，你上上下下股票真的是容易太多。可是如果你就是债券来讲的话，如果你又是讲的是单一债券，而不是债券 ETF，我们只要讲单一债券的话，这个东西流动性根本就没有很好，甚至那个价格它的透明度也没有很好，所以你根本几乎不太可能去赚到价差，除非你要 hold 它，除非你要持有它，然后持有到比较长的时间，可能是好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年的时间，才比较可能你真的去赚这样的一个价差。所以它跟股票其实是有很明显不一样的一个差别。
对，没错。所以说，其实除了价差之外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债券除了跟股票有差异，其实投资债券其实也跟定存不太一样，对不对？在我们书里面特别
对。
强调一下，能不能大家聊一下，就是债券好像要赚利息，但是跟定存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 债券它是有价证券，定存它就是单纯我跟银行之间的一个契约。那既然它是有价证券的话，它就是可以自由的转让嘛。就是假设我今天买了它之后，就跟股票一样，未来我就是想要把它卖出去。但
对。
是你在持有的时候，你买进来它就会有个价位，你卖出去的时候就会有另一个价位，所以它跟定存不太一样。定存它就是你可以中途解约，了不起就是利息打折。可是债券你是有可能会赚钱或者是亏损的，然后再来的话，定存的，我觉得天期也差蛮多的哦。定存我好像看过最长天期是不是2年3年啊？还是其
对，
实大
两
部
年
分
之
都
内都
是，
有。
对，大部分都是1年以内，但是2年3年也不太多。可是债券呢，它就是哇，它天期有非常非常多种，它就是有1年以下其实算是短期的，大家会讲国库券嘛。然后之后的话，大概就是有3年、5年，甚至10年、20年、30年，甚至我看过40、50年的都有。所以光这个天期也还蛮不一样的。再来
对，
就是发行人啊，发行人也差很多啊。银行定存其实你就是看这家银行就好了。可是债券呢，它就会有哇各式各样的一个就是不一样的发行机构，可能是金融机构啦，可能是公司啦，也可能是债券，所以看起来都是领利息的，可是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差别。
对，所以大家理解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亚云老师在一开始告诉大家的，就是。你如果要投资一件事情的话，你要先理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而这个东西呢，跟你本身的意图或你本身能够承受的风险跟想要赚的钱是不是一致的？所以了解你要投资的，了解你自己，这两个互相匹配的时候，这个认知啊，到时候真正碰到风险或是赚钱没有办法如你预期的时候，你才可以承受得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个蛮重要的关键啊，就是先知
好。
道产品的不一样之后呢。其实还是回到债券本身的投资，它也不是说就只有一种选择。就像刚才亚云老师说的，有单一的债券啊，有 ETF 啦，甚至在书里面还有债券型的基金啊，哈。老师，能不能跟我分享
是。
一下，到底像一般而言啊，就是在债券投资里面有哪些的选择是让我们一般的这个小白或者是平民大众，他可以就是当做是投资的标的跟参考的？
我坦白说哈，就是像刚开始投资债券的人啊，我会比较建议你可能可以先从债券的 ETF 开始，因为它买卖的话其实是会相对简单很多。那如果我们现在讲的债券，其实它的那个标的大部分大家讲的都会是美国美金的债券。然后大部分都是以美国公司发行的，或者是美国银行发行，或者是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所以，其他国家的债券其实到目前为止大家比较少涉猎，而且投资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就先把它限缩，就是跟美国有关系的。那美国这部分，如果我们要接触债券 ETF 的话，其实会有最主要有2个管道嘛，一个就是很简单，你就是只要在用台币买，然后在台湾的股票市场只要输入很简单的代号，就是可以直接买。另一个的话，你可能要到用付委托的方式买到海外的债券的 ETF，但是我会比较建议刚开始你就用台币，然后在台湾的就是股票可以下单的系统直接去买，这样会比较简单。那 ETF 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到目前为止蛮多 ETF 它的价格大概都是30块上下，所以就是一张的话大概就是3万块上下，就对一般人来讲其实是相对比较可以简单入手的，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先从去观察债券 ETF 开始。那如果是单一债券的话，我就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当你是投资比较有经验一点的之后再来看单一债券。
对，所以在这边啊，这个老师的第二章啊，有特别写到省心易操作的 ETF，就像刚才亚宇老师特别说的，有的时候你要投资也要看看自己的财力允许不允许，对不对？如果说一张只有3万块钱的话，就算你一开始不是很专业的，你只要投资之后，你才会开始真正学习嘛。那在学习的过程
是。
当中，你也能够花得起这个钱哈，也是蛮重要。就像以前我们在投资股票。如果像现在目前台积电一张啊700，就是一就股价700多块的话，你要买一张哇，那个价钱70几万，吓死人。但至少有零股的话，你就算买个一股，哎，你也是台积电的股东，对不对？你也有机会去看这股价哈，跟着它喜，跟着它忧。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就像刚 这雅云老师说，就有的时候你要看一看自己的财力到什么地方，然后可以找寻一些匹配的投资标的啊，来试着操作啊，试着操作是一个学习的开始，是蛮重要的。所以省心
对，
一操作着 ETF 后面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我也是要请教雅云老师的啊，就是让平凡人也能养出吸金的体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说？ETF 是让平凡人也可以养出的吸金体质呢？
我觉得它债券 ETF 的部分呢，其实我想说债券应该是说回过头来先讲一下 ETF，因为 ETF 在这几年在台湾非常的盛行。
对。
那我觉得 ETF 之所以会受欢迎，最主要就是因为它 follow 了就是一个指数，是一个 index，然后它跟股票某个程度有一点像，因为大家 follow 都是一个 index，但是长久以来会发现，你去 follow 这个 index，其实你的波动度相对你可能去投资个股啦，或者是由基金经理人去操作来讲，你 ETF 相对它的波动度是会稍微小一点的。而且它就是已经把它的游戏规则全部都写在指数里面，所以
对，
在这段期间下来，其实大家投资 ETF 来说的话，大部分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报酬还算还蛮满意，相对它的风险来说，所以我会觉得说，从 ETF 开始真的是还蛮好的一个开始。然后再来就是 ETF，它有分还蛮多种不一样的种类，而且是比较容易看清楚的种类，像是，我书里面有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就是债券 ETF 有怎么样简单的一个分类，像是我最喜欢把它分类成就是美国公债跟非美国公债，然后再来呢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个投资目的，然后再来选择说你要怎么样的一个 ETF。像我自己如果进场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哦，未来那个联准会，我觉得它有机会降息，然后我就会比较倾向去选美国公债的 ETF，因为到时候如果利率下跌的话，
价格会往
你
上
这
涨。
个，对对对，价格会往上涨，而且是公债的ETF，就是美国公债的 ETF，它的价格反应会比较跟那个利率会是同步。那如果你今天投资的像是公司债的 ETF，它可能就是收息呢，就是相对会比公债来得好。可是到时候如果降息，它跟那个联准会它那个降息的那个幅度反应，其实会稍微没有像公债那么样的一个明显。这是都是从那个历史的那个就是资料来看，所以就是为什么会觉得说大家可以从这个开始，一来你真的是很容易就开始投资，然后再来债券有一个好处就是，即使你现在没有资本利得，它还是可以收到那个就是利息的部分。所以我会，那目前为止哈，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台湾可以买到的美国公债 ETF，如果像是1到3年的这种 ETF，或者是20年的美债 ETF，大概它的那个配息最近大概都是在4%左右，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就是假设哦，未来那个资本利得它没有那么快可以让你赚到，但是你买了 ETF 之后，你就是大概会可以收到一个配息，大概是4%左右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像刚才这个雅安老师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那个之前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聊，他说他喜欢投资房地产嘛，啊，他说投资房地产呢，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房价也会高高低低，但他因为是做包租公，你知道，他说包租公的情况之下，他就能收租金嘛。他说，哎呀，虽然房价会涨会跌啊，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我至少可以预测一件事情，我这个第一段啊，收房租还是蛮稳定的，所以如果就看这个现金流持续不断进来啊。这个房价涨涨跌跌，我暂时不去看它，反正这个我也没什么贷款哈，我就随它去就好了。这都是未实现的这个损益。其实我刚听完这个杨老师在说的这段过程当中，因为国债的这个本身的价格跟他们这个联准会的利率挂钩比较明显嘛，啊，所以
是，
它这个价格的波动呢，可能在资本利得上面会比较就是敏锐一点点。但如果就算你不是真正跟利率挂钩，你如果不在乎这个价差，也就是资本利得的话，有的时候它有这样的一个利息收入，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当成是一个被动的金流，让自己有一个稳定的收益，也不算是件坏事，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对，没错没错，是这样没错。
对，所以说这个我再次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多观念啊，你只要稍微理解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的。 啊，打个比方说哈，如果这个利率是4%的话，说句老实话，我们现在目前定存可能，我
一
就不
趴
想。
多，
对啊，这就是找的可怜，你知道？但如果有一个固定的收益进来的话，那不是挺好的吗？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人啊，当你理解有不同的这个投资管道跟投资标的的时候，你多一个选择权。那第二个，跟我们来聊聊这个债券型基金好不好？因为债券
嗯，
基金
好。
啊，我这个标题上面我很喜欢说稳稳变富的幸福啊，我喜欢稳稳还变富还幸福，为什么债券型基金会有跟我们这样的感觉呢？来聊聊吧。
我觉得债券型基金跟 ETF 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家还是知道债券型基金是比较是基金经理人他可以主动去调整他的一个部位，所以就是万一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ETF 它的反应比较不会那么快，甚至它可能一年可能才调整1到2次的一个就是它的成分。它的成分股啦，应该说成分的债券这样，但是债券型基金的话，就是基金经理人他有办法，就是随时他觉得有极端状况之下，他就可以很弹性的去调整他的那个比例。那我觉得说债券型基金，我当初在特别研究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它其中有一个像是比较是复合式的那种债券型基金的一个概念。它大概就是会有一些固定一个比例是投资在公债的部分，然后之后呢，它会让你希望你可以收到比较高的利息，所以它投资组合里面也会包含一些投资等级的一些公司债，那这就是可以比你假设只全部只 hold 那个美国公债的话，你利率会再好一些，那甚至有一些它会再更稍微积极一点，用一些小部分的会可能放在新兴市场啦，或者是一些收益稍微比较高的一个债券，当然这个部分它的那个占比呢就会相对比较少，因为它为了就是要让它的信用风险不会太危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债券型基金这边对我来说好像跟ETF 比较起来，它有一些更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对，所以我觉得就这种复合式的债券型基金，我自己也会还蛮喜欢的哦，但是我也顺便提一下，就是。之前在美国接近快要10年的那个利率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状况之下，那时候大家有一点点小小的被受不了了，就是应该说那个利率真的低到受不了，然后而去买一些高收益的一个债券。那高收益的债券型基金，其实那时候大家对于债券这件事情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误解，他们以为这是固定收益的商品，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说，其实高收益债券的背后，它可能就是违约率会相对的比较高，所以你今天可能收到比较好的利息的背后，其实这些债券，这些公司有可能是会倒闭的。那我还印象中，之前主管机关他有特别出来要求，就是以后高收益债券要把它改成是非投资等级的公司债。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也需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要记得，就是当你收益率真的有比较高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看一下这债券型基金它的投资组合，它的可能信用评级啦，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分配，你要有意识的去知道，它可能背后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违约风险。
对对对，其实，好哥这样听起来啊，报案书里面特别写，我觉得 ETF 跟这个债券型基金啊，一个关键是弹性。所以弹性呢，当你非常稳定的这个 ETF 的时候，某种程度上面你的获益可能很稳定，但你就不会暴起暴落，相对比较不会暴起暴落。可是你要不会暴起暴落的话，你就不可能赚大钱啊。那
对，这是真的。
债券型基金呢，因为是给这个机器人操盘的。所以它游戏规则不像是 ETF 都已经写好的，所以某种程度上面，这个债券型基金的这个基金经理可以做一些调整。我用一个我自己那时候写的笔记的熟悉说法，这个亚云老师你给我这个评评哈，我说就像我
是，
今天把我这100块钱存在银行里面哈，这个坦白讲，收益一定是非常稳定的啊，就一百啊就1万块钱好了，1万块钱都存在银行里面，假设是1% 的定存的话，我一年之后也有100块钱的这个利息嘛，对不对？
对，
那我今天呢，不要，我就存9000块钱进去就好了。那9000块钱呢，稳稳的放在这个银行里面的话呢，大概就是没有赚到100块利息，也赚了90块，也不会差太多。可是我把剩下这1000块呢，做一个非常高风险的投资，就去买乐透啊。那买乐透呢， 坦白讲，他有可能一不小心赚大钱，但就算输光了，我也不过输得起啊。当然，好哥这是极端的啦，但至少在这个资产配置上面的话，我有机会暴富，因为我那1000块可能会赚大钱啊。但是，
对，
一是就是刚刚亚云老师特别说到一件事情，他去针对这个额外的这些投资啊，风险比较高的就不能太多
对，没错，没错。
一旦太多的话，整体而言的话，风险就过了，可以这么说吗？
对，是没错，是这样的概念，因为我有特别在看那个一些比较复合式的那个债券型基金，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没错，它就是会拨一小部分，然后有一点赚势，看看能不能就是替大家多拿一些些收益，但是那个比例绝对是不能太高，你这样才可以让你整个投资组合会相对收息会比较稳健一点。
对啊，其实我觉得刚听完之后也合理。如果比如说我今天投资国债的话，就是4%，但我今天拿一部分啊去做其他相对就是可能风险比较高的，那我这些稳当的啊，大概只有3%。哇，3%也比我这个纯定存1%好很多了。那如果剩下这一部分的话，如果可以多赚一点的话，多赚。那就算没有多赚的话，我好歹还有3%的这个保底的话，也算是不错的啊。那这个是一个可以去做。调整的过程啊，那我觉得这感觉上老师在写书的时候很用心呢、啊，他等于是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可以从比较风险不是这么高的，但获利稍微稳当一点，但又比一般定存会来得好的，然后进入到所谓债券型基金，也许获利会好一点，但是有可能更好，但也不会差到太多的弹性，到最后就谈到我们刚才老师曾经跟我分享到的单一债券投资，在这边叫做早知道早富有哈、啊。秒杀定存的单一债券投资，这个标题写的是蛮惊悚的，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单一债券型投资？
好，来，我先回去补充一下那个 ETF 部分。其实它是相对收息稳定，但是请大家记得，如果你投资天期越长的话，它受那个利率的那个波动度也会还蛮大的。所
对。
以，如果你今天，除非你，我现在其实我会投资债券型 ETF，最主要就是债券 ETF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还是会降息，所以我是稍微它如果价格有些波动的话，我是可以耐受得住，因为我知道，我看得出我自己的预期是未来有机会降息，当然还是有可能它会升息。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它是有稳稳的收息没有错，但是它在那个当利率变动的时候，它的债券价格，它的 ETF 价格也是会波动的哈，它那个并不是稳稳的，很确定就是那么样的一个收入。好，那我们再回来讲这个单一的债券部分，那单一的债券呢？我觉得它比较特别，单一的债券就像好哥刚刚有举例一个，就是房地产，因为为什么跟单一，我会想到单一债券就跟房地产有关系，是因为单一债券其实跟 ETF 跟债券型基金很不一样的，就是单一债券我们同时只会买一只债券，但是 ETF 或债券型基金它是一篮子的债券。好，所以如果你要自己决定要去买单一债券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当自己的基金经理人呢。你要自己去查，你要自己去找说哦，哪个债券很不错，然后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单一债券，因为就在我以前在金融业的时候，就是无论是台币或者是外币，我看过太多个债券的那个单一债券的撮合，所以大概知道单一债券它会有哪些状况。因为单一债券这个东西啊，这个商品啊，在以前都是单一都是法人在买的，像是银行啦，或者是寿险啦，或者是一些退股基金等等之类，哇，你都知道可以想见那个规模是非常非常庞大的。那再来就的话也会是投信，就像是基金经理人他们买债券，所以以前单一债券全部都是法人的天下。那一直到最近呢？才开始就是拆一些小额给我们这种投资人可以购买，他从1万美金最低金额一直现在拆到5000块美金，现在甚至是1000块美金就可以购买了。那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你金额很小，然后像券商假设他们为了要卖给你这张债券，他们可能必须要先从市场上买很多的债券进来，假设他们可能直接买100万的美金，然后进来可能拆成一些小部分，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批发零售的一个意思。 那你批发价跟零售价就是一定会是不一样的，因
哇！
为他如果等到他批发，假设是100万美金批发进来，那他就是拆1万块1万块卖出去的时候，他有可能这1万块是有可能完全部分是卖不掉的，所以他必须要反映在每一个小单位，它的价格就是要比较高，那这就是。对我们这种投资人来讲呢，就是代表你没有议价能力。当你的价格，你的就是你可以买的那个金额不是很高的时候，你就真的没有议价能力。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你在买的时候跟卖的时候，它买卖价差就会比较大。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讲，他们可能一刚开始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所以。特别是买单一债券根本不适合哦，今天买，明天卖，今天买，明天卖，你很可能就是会损在那个买卖价差中。即使你利率看对方向，你还是有很可能是赚不了什么钱。
对，对。
对，然后但是单一债券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流动性没有那么样的好，你蛮适合你买了之后呢，就一直把它持有到期。那你在买的那个当下的时候，你已经会知道你的利率是多少。假设我今天买个20年，那买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他反推过来的到期殖利率是5.5，那这就很确定喽。我从今天买了一直到20年到期的时候，我每一年都是很确定会收到5.5%。这个部分是跟债券 ETF 跟债券基金就不一样，因为债券 ETF 它的票息还有债券型基金，它的每一期收益率它都是会浮动的。
浮
可是
动
单一债券，当你在买的当下，你已经很确定你到期都可以收到多少，所以真的蛮像豪哥刚刚讲的那个不动产的那个概念，有没有？就是拿了我就一直持有到期，它这个东西不太会变，反正它债券有可能上上下下，只要我不卖，诶，我就不会亏损，也不会。再有额外的赚钱这样子，我就是稳稳的到期，我就把我的本金收回来，那这段期间我就可以稳稳的收息。
对，我就赚我的这个正常的现金流，也就是我这5.5%的这个就是债息就好了。所以说，其实大家在听这个 ETF 啊，然后债券型基金啊，跟单一债券投资，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把书买回去看，因为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亚云老师讲了非常多的案例和这样的一个概念哈，让你可以等于是跟着思绪去走，而且最重要的关键都叫做债券。
哦，
都
对。
叫对，都叫债券，但它不是同一个产品，所以你要知道你买的是什么东西。就像我常讲说，有的时候你说哎，面纸也不一样啊，放在家里的面纸，放在卷纸，还带出去这个女朋友或老婆拿给那个小纸，它用途不一样，它
对，没
是
错，
同
没
商
错。
品，但它都是纸，所以大家要花点心思去了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不要想说今天天下掉一个馅饼下来，就钱就跑出来了，那就是投机，那基本上是暴富。但暴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可是如果你
对，
知识的话，这件事情你就可以赚到你认知以内的财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我们赚不到我们认知以外的财富，但你可以赚你认知以内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章的第一篇，亚云特别告诉大家说，一定要认知足够，你才有办法真正赚钱啊。
对，
然后。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重要的，特别是。我这边常常收到蛮多朋友会问说这张可不可以买？可是你真的在问人家可不可以买的时候，就像刚刚豪哥讲的，那你问我，这卫生纸可不可以买？那可是你是要外出的，你是外出，你是不是应该去买个面纸啊？你干嘛来
对
问
呀、
卫生纸好不好？
真的，我很难跟你讲可不可以买。而且最有趣的事情是，我之前看那个《致富心态》嘛，跟这个存在致富一样，都有致富这两个字，我很喜欢。他就讲一段，他说：“你问我可不可以买，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间买？我如果像台积电，我是300块钱买，700块钱卖，结果你700块钱买，600块钱卖，你说不能买，说可以买，那都是同一只股票，那不是很冤吗？所以，其实买不买这件事情啊。”大家千万不要用简单的问题，就是可不可以买，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它本身就是个问题，因
真
为
的。
真正问是我怎么样买才会赚钱，而这个前提是你要知道怎么买才会赚钱，就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了啊，所以我觉得
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啊。我觉得我们刚刚聊一聊，基本上已经把我最后一题已经有点回答了哈，因为但是我再请教一下亚云老师哈，因为最后
好，
一个是常见问题的 Q&A 啊，就是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比如聊几个关键的啊，就当我们在债券投资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哪些迷思？ 不是问题啊，迷失。像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第一个的话就是你要认清楚产品。其实不同的债券的话，其实不同的产品，你要了解自己选择适合你产品，这是一个。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觉得其实刚刚已经有大概提过，很多人是不清楚，就是收益率越高，其实它背后代表它有可能倒账的风险。还有一
对。
个蛮重要的一个迷思，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哦，未来利率会下去，那我现在就是选择那个利率配比较高的，那我是不是到时候资本利得会赚得更多？其实这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迷思，这个也蛮有趣的。真的，我当初还在银行的时候，我们就跟债券一些交易员聊天啊，那不小心就是聊到讲到有关信用风险的一个部分，那他们就问我说，假设今天利率要下滑啦，那你是要买美国公债呢，还是你要买一个 double B，就是垃圾级债券的一个这债券，然后。那公债那时候可能是4%嘛，4%，但是这个垃圾等级的公债，非投资等级公债，它可能是8%。那你要买哪一个？那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啊，哎，就8%，照理说跌下去会下，利率下滑会比较多，我们就说那当然是8%。他说错，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 shock，因为其实非投资等级公司债它有一个状况，就是你今天利率会下跌，代表景气是下滑的。那你
对，
景气下滑是有可能，你这间公司本来体质就不好了，
你
然
就倒
后那时候景
了。
气下滑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倒哎，所以
对，
它反而就是整体利率下滑的时候，它反而信用风险是增高，是蛮有可能是它那只债券本来8%，有可能是反升到10%，因为它有可能会面临倒闭，所以我觉得这个迷思当下那时候那个交易员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是真的有下巴掉下来，然后印象深刻一直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
对，所以这个逻辑啊，有的时候你用直觉式的去想法，跟实际上经济的运作是不太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跟这个朋友在聊，我说真的要赚钱这件事情啊，除了要理解之外，你还要实操，因为在这个整个经济的投资环境里面，其他变数非常的多，尤其这个所有的人性这件事情啊，坦白讲也都在这个里面，你必须投资了之后，你才有这种感触，所以。我能不能在最后请教这个杨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今天，因为你在书里面已经一步一步告诉大家，包括 ETF 啦、债券基金啊，或单一债券投资啊，哈，除了我们看这本书之外，假设我今天要开始真正第一步的话，啊，就是我开始债券投资，我从来没有债券投资，我要怎么做？你觉得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会比较好？不一定是要买债券呢，哈，除了看这本书是一定要看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我们新手，就是一些耳提面命的建议的？
我觉得其实债券里面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利率嘛。然后大家如果今天都不投资的话，你们是可以从开始观察一些联准会的一些相关新闻开始，像
啊，
是你会有一点感觉说，哦，原来利率是被这些东西决定的。然后先去上网查一下说，哦，FOMC meeting，然后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他每一年的 schedule 大概是怎么样跑。然后你们就会发现说，像是之前才刚开完会是3月20号嘛。其实3月20号前前后后，哇，大家都已经开始猜测说到底联准会这次到底会不会降息
会
还是
降
什么？
息，对。
对，我觉得可以先从观察这些利率相关的新闻开始，那会去再来进一步，你就会知道说哦，哪些东西会影响到利率，像是可能通膨啦，或者是一些就业数据啊。然后当你把美国大概了解的时候，有时候呢。这些新闻也会开始带到，像是日本央行啦，或者是英国啊等等这些各个国家，大家的一些利率政策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些开始观察起，那你会觉得说，哎，自己跟世界接轨。其实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还蛮好的，就可以先从财经新闻开始看。
没错，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也最重要的关键是，很多时候你要知天下事，听过就算了。但是当你有一个天下的债券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就跟你有关联了，是吧？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存债存债啊，这个债啊，其实我们讲说欠人家钱一定要算利息嘛。啊，所以刚才这个亚云老师说了，这先从这个利率的走势开始去感受一下。它跟你这个债是有关系的啊。当你感受慢慢慢慢觉得还不错了，可以先下手玩一下啊。好哥再说一次， 这个钱不用多，尤其这书里面特别讲的，你可能几万块钱就可以开始入手了。当你入手而又输得起的情况，又能够去了解它本身，包含利率、包含世界走势、包含投资的这些产品跟你有什么关系，慢慢慢慢你就成为一个在债券的领域里面。比较的熟手啊，就有机会透过存在来致富了。今天非常开心，
对，
老师跟我们聊这么多，也希望大家把这本好书带回去啊，慢慢的读。我觉得，像我们一般学财务的人，我觉得读两三天呢、可以很迅速的把它看完，但还实操很重要。那我自己呢，是觉得如果身为一个小白的话，我觉得你一个礼拜慢慢看，不要急啊，大概基本上也都能够很容易的理解。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学的时候拿来用。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存在来致富。谢谢亚云老师，
谢谢，谢谢好哥。
拜
好声音，
拜，
我们下一
拜。
集再见。